高兴2018年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中间啊一同的看神的话语啊，我祝大家2018年更蒙神的恩典啊，更加在每个弟兄姊妹跟你们的家庭里面。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诗篇23篇可以说是整个诗篇里面最多人喜爱最有名最也是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诗篇。顾名思义，诗的题材跟其他的经文不同。其他的经书有一些是用历史的记载，历史的形式去记载，有一些是用书信的写信的形式去记载。诗就是诗篇的题材所着重的是作者要用一个诗歌的形式去表达出来，所以我们看诗篇的时候很多时候要用很多的想象力要想象诗人要表达出他的诗里面的意境所以有时候诗篇有时候用一些夸张的手法，有时候用浪漫的手法，有时候夜城奔放的手法，有时候也要用一些幽怨幽幽的情绪在诗里面比较出来。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诗篇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一个更好的翻译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一无所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一个人生有耶和华是一个不愁一时的人生。开始的时候大卫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牧羊人整个诗篇的描写就是用一种类比的方法去描写我们跟耶和华神的关系，好像牧羊人跟羊的关系一样。大卫他虽然是一个牧羊人，但是他不把这个牧羊的工作看成是一个工作，他有时候为一个羊羔，为有时候来了狮子，来了熊，他不怕失去生命的风险。圣经说他与狮子与熊搏斗，他看待每一头羊的生命好像自己的生命一样那么重要。今天我们怎么看我们传道牧师呢？有一些比较恩赐多的教会，人数也比较多，教会比较大有些恩赐没有那么多的牧者，教会人数也不那么多，教会也不大。但是神不是这样看，他不是看那个数字，他是看你有没有这个牧者的心肠。有一些牧者说看到我的羊这么多，多一头少一头问题不大他绝对不为一头羊冒这个失去生命的风险去救一头羊，绝对不为发不来。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最好的牧者呢就是爱自己的羊，愿意为羊舍命，连命都不要。今天看来可能夸张一点可能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做得多。但是一个真正的爱自己的羊群的牧者是不为斤斤计较不为斤斤计较的，他愿意为自己的羊付出自己的时间，付出自己的精力，付出自己的金钱，不怕麻烦，绝不埋怨的去服侍自己的羊群。开始的时候大卫说他这个牧羊人，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那一头羊当他来到青草地的时候，他不是在那里拼命的吃草， 吃的多少就是多少。耶和华神带他到安静的水边，他也不是在那里渴水，渴的多少就是多少。但那是圣经就说，这个羊就是来到哪里就是安息在哪里，他那是在水的旁边休息。诗人大卫告诉我们，人生的最高的境界不是为了两餐非常紧张的过日子，乃是非常满足的没有压力的过日子。他不会挂虑现在我吃了醋喝了水明天怎么办，怎么可能躺在那里不动呢，安歇在那个水边什么都不做呢，这边草吃光了之后明天怎么办呢。有些人是不能停下来的，不论无论他有多少的身家房地产股票，这些人呢不能够好好的停下来的，好好的安息在神的安排里面。有些人呢不是这样，非常紧张，坐立不安，去旅行，去休息，去教会，无论在哪里都要看看我今天赚了多少钱，我今天的资产的上落怎么样，今天的股票上了还是下了。我在报章上看到有一个香港的亿万富豪啊，跟人家一同去旅行的时候，当每一个人呢都在游玩都在享受人生的时候，这个富豪人家就看到他不停地在那里打电话谈生意，留意股票的涨退，这样的一个人完全跟诗篇那个一头可以躺在草地上躺在安静的水边那个羊有很大的落差。为什么这个羊可以这样做呢？因为他对牧羊人有很大的信心，他知道不用自己去 找草地，不用自己去找水源，他懂得把这些肉身的需要完全基本的需要完全交托牧羊人去安排，牧羊人的带领。弟兄姊妹，一个有耶和华有上帝的人生，一个单单依靠神的人生，不一定是每一餐都大鱼大肉的人生，不一定是非常奢侈的人生，不一定有很多股票黄金钻石的人生，但一定是一个非常满足，一个不用为两餐 吃什么穿什么，为两餐天天都担忧的人生。去过中东的以色列的人都知道，中东这个地以色列地主要就是沙漠地，真正的多草的地方其实不多，有时候一片草吃光了之后要跑到老人的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去找草吃找水源。好的牧羊人知道哪里有草知道哪里有水，一定把羊带到最好的地方去。聪明的羊知道不用自己去找草地找水源，积极去找也不一定找到，随时随地不但找不到草地找不到水源，分分钟迷路了啊！好像耶稣基督回不了头讲的那个迷路的羊。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神的引导跟带领是最好的，只要你全完全的依靠他，你永远都不会挨肚子饿。那以耶和华神为他神的人，他的人生必定一无所缺。有耶和华的人生也是一个行走义路的人生。当一头羊啊，一头又有草又有水的羊满足吗？这一头羊来看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当然非常满足， 但是我们不是羊，我们是有灵魂的人。肉身的睡药虽然重要，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人，你跟他讲什么心灵的睡药、灵魂的睡药，可能他听不进去，听不意义。但是当一个人他搞定了肉身的睡药之后，也不可以忽略我们心灵的睡药。自从罪恶进入这个世界，进入了人的心灵之后，我们的心灵被蒙蔽，看不到神，跟神接隔绝了。不是我们先寻找神，而是他先寻找我们，他叫我们已经沉睡了的灵魂重新苏醒过来。不单而止，诗篇在这里大卫王说，他为我们前面要走的路压上了他的名字。我们为被称为基督徒，神赐这个名字给我们，随着我觉得这是冒很大的风险。不要说那些所假的所谓基督徒利用这个名字交友诈骗，欺骗人家的信任。很多时候我看到的就是真正的基督徒行事为人谈套却决定事成，一点都跟我们的神扯不上什么关系。神为我们前面要走的一路压上了他的名字，我觉得真是吃了个大亏。但是这个没有办法，谁叫他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呢？这个跟我们自己的儿女的关系也是一样，好像跟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儿子的关系一样。我们的儿子、儿女在外面，无论做什么事情，无论做好事也好，做坏事也好，人家都会把最终的责任归到做父母的身上。教得好的是父母的荣耀，教得不好的是父母的羞耻。所以一般来说，作为做父母的要会尽自己一切的力量，不遗余力的要把自己的儿女教育好。很可惜，很多时候我看到的做父母的对儿女都是放纵的比较多，好好的管教的比较少。我有个认识的朋友，他是做母亲的，他对自己的女儿非常严格。我就问他，为什么你对自己的儿女这么严格呢？他对我说，我所有做这些其实都是为儿女的好处，也不是从小的时候好好的管教他们，将来长大了之后要教也教不来。一个宠坏了的孩子，将来的报应是报应在父母身上，也应验报应在儿女自己身上。神为我们前面要走的道路压上了他的名字。一个有耶和华的人生，也是一个无惧死亡的人生。我虽然生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人生总有高桥有低桥，青草地栖水旁，谁不顺喜？一个真正成熟的人生，不为事事都一帆风顺，唯有那些经历过人生低桥的人，才唯有真正的成熟，对人生有不同的看法。人生里面有很多东西呢，我觉得我非常害怕，但是我告诉你，我没有一样东西呢，我觉得没有一样东西呢比死亡更可怕。你问我怕不怕死，我告诉你，我是怕死的。真正不怕死的人呢很少有的， 一般人总是留在世上多一颗就是多一颗，整天说我不怕死我不怕死的人，其实就是憨憨好好吧。你哪个一天到晚说我不怕死的人，你就问他你死过吗？你没有死过，你怎么知道死亡不可怕？人类什么专家都有，但是有一种专家自称是专家，是死亡的专家，我绝对不相信。你可以问这个专家你死过吗？你还没有死过，你怎么死亡不可怕呢？人类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个耶稣基督真的是死亡了之后三天了，死亡了三天之后他再回来告诉我死亡不可怕，我才相信，其他的我不相信。大卫，诗人大卫在这里说他行过死人的幽谷，但是他不怕，为什么呢？他说有上帝的同在，他所以他不怕。我们留意大卫是说这个是死人的幽谷，不是死亡的幽谷。我们知道狗会咬人，狗的影子从来都不会咬人的，杀一杀人还是可以的，但是狗的影子我看来从来都没有看到狗的影子可以咬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生命里面注意这些事情的时候主跟我们同在呢？我有个小小的孙子的差不多4岁5岁、他来我家的时候，我家有一个很小小的小狗，他一看到狗的出现的时候他就跑，但是这个小狗呢一看到我的小孙子就很喜欢欺负他，小狗就追，这个小孙子就跑，但是突然之间他跑到我身旁的时候，我的孙子我发现他不怕了，他不单止不怕，他还对这个小狗呢做出一种挑衅的动作，我不怕你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只要有我的同在的时候他欺负不了，他狗欺负不了我的孙子，反而因为我同在的时候我可以欺负，反过来欺负你，因为我会保护他。在我们人生低潮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知道有神的同在呢？有个诗人写了一首诗，很多人都看过这个诗，这个诗叫沙滩上的足印，有没有看过？很多人都看过，很多人可能家里也放的一个这个 decoration 这个装饰啊，但是我告诉你，做 decoration 做装饰没有问题，但是那个不是圣经。怎么说呢？诗人在一个梦境里面，他看到自己在沙滩上的足印，另外还有一对足印。这个比喻在人生的路上神与我们同在，一同的经历各样的挑战，但是特言作者发现在他人生低潮的时候，在痛苦的时候，在经历各样万难的时候，发现沙滩上只有一对的足印，他就向神抱怨说，神啊，当我面对各样苦难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当我忍受各样痛苦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为何只有一堆的足印呢？神给他的答案是，我儿啊，当你看到只有一堆的足印的时候，其实是我的足印，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把你抱起来。很多人看到这里都觉得非常窝心，广东话就是好冧，在苦难的时候神把我抱起来，不用自己走路。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当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上帝是不是真的是把我抱起来不用自己走路呢？不是，上帝是说他是在哪个时候用降我甘来安慰我，跟我同行。什么是神的降神的甘呢？在旧约圣经里面这就是指神的管教，降是迎降，是用来 赶羊的，杆是用来打羊的屁股的。不是所有人生低潮的时候神都会把我们抱起来，有时候他会用另外一种的管教的方法，你的杖你的杆来安慰我。我小孩子的时候，我告诉你，我非常顽皮，但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的母亲，她一面哭一面打我，一面就说我不要你了我不要你了，一面就打我，打在耳心痛在骨心。仅仅就是因为她打我的时候，我知道她还是爱我的，她没有放弃我，沿着她的杖因着他的肝，我知道他没有离开我，反而成为我的安慰。他嘴巴说不要你，但是实际上他还是爱我的。在这里大卫告诉我们，上帝的杖上帝的肝真正就是他同在的记号，他还没有离开我们的证据。在我们人生低潮的时候，在你苦难临到的时候，你要看诗篇二十三篇呢，还是看那个单单有宝物没有管教的足印呢？我看还是要看诗篇二十三篇，他的杖、他的肝、他的同在，再就是证明他还没有离开我，反而成为我最大的安慰。弟兄姐妹，我们唱诗的时候，绝大部分的诗歌都是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我们赞美他，我们感谢他的宝物。我几乎找不到有一首诗歌说感谢神的管教，多谢神的公义临到我，我要为你的杖你的肝我感谢你，我看不到有一首这样的诗歌。因着你的杖你的肝我知道你的同在，因着你的杖你的肝我知道你还没有放弃我，你的杖你的肝是我痛苦里面最大的安慰。一个有耶和华神的人生是一个与敌共存的人生，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我的头，使我的父辈满意。没有人喜欢他的人生里面会有一些敌人的，有敌人的人生是一个很累的人生。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敌人一天到晚的想办法去对付你，你要天天想办法不时的防备那个敌人，再害怕敌人该害于你，很累。有时候你甚至想，有机会的话，我能够把这所有的敌人呢一次过的消灭，干手净脚，多么的软弥，多么软弥的人生，没有敌人的人生是最软弥的人生。当然呢，我也知道有些人不是这样想的，有些人呢一天到晚呢都去找一些敌人来去对付，以消灭敌人为乐的，哪一天早上起来好像没有人对付，哪一天哎呀我就白活了，没有敌人去对付。有这些这样的人的啊，什么有个人不是讲你的说话，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他的快乐你的痛苦了。当然我个人来说，我是比较喜欢与人为善，朋友是越多越好，敌人就希望一个都没有。但是事情的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以转移的，你不要敌人，但永远有一些人冲着你而来，对不对？最后没有办法，唯有那些谈得好的就谈多一点，谈得不好的谈不来的少谈一点就算了。但是问题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普通话要这样讲很好啊。虽然你尽量的与人为善不得罪人，但是始终有人在看你不顺眼，你无论做什么工作，你无论怎么表达善意， 有些人还是会无缘无故的恨你。所以有一句说话，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个说话，这句话一定不对。神的大爱就是无缘无故的，你有什么好？神还是爱你，神的大爱就是无缘无故的。所以另外哪个句话，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句说话也一定不对。因为讲这句说话的那个人呢，一生之中已经无缘无故的害了不知道多少个人了。诗篇六十九篇，大卫怎么说？说是无故恨我的人，比我头上的头发还要多。所以从这个诗篇里，我知道呢，大卫一定不是一个秃头的人，他的头发多得很。约翰福音，人家说连耶稣基督这么好的人。啊、你有病，他医你的病，你鬼附他赶鬼，你没有的吃五百二也给你吃，什么困难都为你解决。这么好的人，你心经说什么呢、啊、人还是无缘无故的恨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假使有人在很恨你，无缘无故恨你，你不要太伤心，因为大卫耶稣基督的很多人恨他，要消灭他，击他们于死地。一般来说，一般人对敌人的态度就是随时防备敌人加害于我，甚至假使有一天有什么机会的话，我有机会一次过把我所有的敌人消灭的话，一般人都会毫不留情，手起刀落的消灭敌人。不是有个人说，就是你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你自己残忍吗？耶稣基督怎么说？要爱你的仇敌，为哪逼迫你们的祷告，你们这样做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我们，我们对我们的敌人是可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不但不要消灭敌人，还要为他们祷告。假使我们这样的话，上帝为称我们为神的儿女，还有不单儿子，假使我们这样做的话，上帝还特别为我们摆设筵席，我们一同的赴上帝所摆设的筵席，拼命的吃，最后上帝买单，多么美好。摆设筵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然不是你一个人在那里吃，就是你有最好的朋友，你等你所有最好的朋友，我们一定的坐在那里，我们一面吃一面谈话，一面吃一面谈话，吃最好的东西，那是人生里面我觉得是最高的境界。但是我想问大家，当上帝告诉你我们要摆一个筵席的时候，你请所有你的朋友的时候，你会不会请你的敌人坐在这个筵席上？你会不会觉得把你的敌人坐在筵席上会很舒心呢？我想我一定会请那些不太欢喜我的人来，神为我摆设筵席，人生能够与敌共存，那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在筵席里面，当神用油膏我的头，当神为我举起那满满的福杯的时候，我想我也是对我的敌人的最好的回应跟答案。我要感谢我的手里，因为若不是守礼，我不会学懂谦卑、顺靠跟成长。我要感谢伤害过我的人，因为他磨练了我的心智。我要感谢欺骗过我的人，因为他增长了我的智慧。我要感谢重伤我的人，因为他坚定了我的人格。我要感谢鞭打了我的人，因为他激发了我的斗志。我要感谢遗弃我的人， 因为这样我才懂得单单依靠神。我要感谢那些制造过我的人，因为他提醒了我的弱点。我要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感谢一切使我成长的人。真正只是因为我优秀，所以人家才会知道我无故的恨我。真正只是因为有人知道我无辜的恨我，我更加要感谢神。一个有耶和华的人生，也是一个强俊、甜酸、苦辣的人生。诗篇二十三篇是一首诗，不是一篇文章。诗有诗的特性，它就是描写一个特别的意境。一篇二十三篇有那个很特别的引人法。有时候我们跟耶和华神的关系就好像神，好像牧羊人跟羊的关系。有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有违规厌食，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像人跟神的关系一样。诗篇二十三篇一共六节，第一节就是以耶和华神的名字为开始，第六节是耶和华神的殿而结束，中间四节就是用一种的名人法。第二到第四节就是比喻羊跟牧羊人的关系，比喻我们跟神的关系，但是我们其中不是一头羊嘛。所以第三节到第五节呢，就是违规厌食，羊是没有灵魂的啊，不只有人才有，神要在我们地人面前呢摆设筵席啊。世人就是用一种啊梅花建筑重叠的方法表达出我们人跟神的关系。六节的圣经里面，它要表达出我们人生的一种意境。假使你要用你的想象力的话呢，一个有耶和华的人生，它就是好像我们所吃的三文治，也好像一点呢我们所吃的麦当劳啊 Big Mac。 为什么这样讲呢？我的女儿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她从小的时候，当她吃麦当劳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把这个 Big Mac 拿起来，然后把中间的那一个酸瓜拿起来，她说酸瓜不好吃，我不要吃。其实我告诉你呢，单单一片酸瓜是不好吃的，甚至可能说是比较难吃的啊。但是汉堡包不是这样吃的。还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抽一点的汉堡包不是这样吃的，单单一片酸瓜是不好吃的。这个汉堡包里面，它的上层跟底层是用面包包起来，中间就是用各种的配料，就是有肉啊，有调味啊，有酸瓜啊什么。但是我告诉你，假使你把它擦开来呢，一样一样吃，没有一样东西是好吃的。吃汉堡包不是这样吃的，它是要把面包、牛肉、酸瓜各样的配料合乎比例的放在一起，一层一层的放在一起。当你一口从上向下咬下去的时候，你才尝到它的美味。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真的是酸甜苦辣各样的味道都有。你单单抽出其中一小部分不如意的遭遇来看，人生很多时候的确不容易那么一口吞下去的。我告诉你，神的降，神的甘，谁他的管教由谁分析？一大堆的人今天更想办法对付你，你会高兴吗？更加不要说神国喜恩的诱惑好像十个翻身一样，一定不是那么好受。但是我们的人生总不能天天清朝地气水旁那么写意。人生在不同的场景里面，无论是如意的或不如意的场景里面，我们的生命都是以耶和华名的神的名字开始，耶和华神的殿终结。它就好像 汉堡包那块顶层跟底层的面包一样，承托着生命里面我们不停地面对的所有酸甜苦辣。一生一世都有恩典跟慈爱随着我们。一个有耶和华的人生是赢在起跑线的人生，一个有耶和华的人生也是到了终点之前仍然得胜的人生。无论中间的道路怎么走，但是我们知道死人的幽谷不是永远的，他的杖、他的杆、他的管教也要停止的时候，耶和华神的殿才是我们人生的归属。一个有耶和华的人生也是一个终身侍奉的人生。诗篇二十三篇的结束可以说是整篇诗篇的高潮。诗篇二十三篇特别之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好像头三节他变成第四第五节的你，这种的关系是一种从远到近，从一种有第三者的耶和华神，好像不大认识的耶和华神，到面对面跟我们有很好的关系。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有一个好像不大认识到好像认识多年的老朋友，有好像没有什么大的经历，不过是清朝第七学旁的一个，一直到经历大时代的转变，到十个喜宴的幽谷，要开始人生的一路，到好像刘德华的那首歌《一起走过的日子》，我们一同的面对敌人，人生的取景不同的转变，所有的这些转变都是叫我们能够互相认识，叫我们的关系更加亲密。好像到了一个地步，就是牧羊人没有羊不行，羊没有牧羊人不行。但是到了第六节突然停下来了，不再转变了。诗人好像不停地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找到一个值得他一生不停地去做的事情。当诗人停下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找到了一个忠信的归属，在神的殿里面去敬拜他。过去很多年呢，差不多每一年呢，我都都圣诞新年的时间，我都去中国开一些布道会，培灵会啊什么。刚刚过去的这个圣诞节新年的，我在广东省十一天，在不同的教会，一共的讲了十八场道。哇，累得不得了啊！在这里呢，就四十分钟讲到，人家已经觉得太长了。在中国讲一个小时，人家还说你今天怎么讲到这么短，真的很累啊！特别是主日的时候，因为他们平常都要上班呢。主日呢，我一般来说一定要走三个教会，早上、中午、晚上三个教会。但是过去的呢，那个圣诞节呢，二十四号主日呢，我走了五个教会，讲了三场道。你又问我为什么走五个教会三场道呢？因为有两个教会说你不能来讲道，但是我们圣诞的聚餐你也要来祝福我们。哇，我一天里面不同的地方走五个教会，累得不得了，司机也累，我更累。可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我的年纪，我已经60岁了啊，所以从来没有试过那么累，身体很累，但是心里面的喜乐非常大。我跟大家分享其中一个我去的教会，过去已经去了那么多年了，他们都没有请我去这个很特别的教会，他们说不好意思请你去这个教会。我说为什么你不请我去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他们称为垃圾的教会。我什么垃圾的教会？我们知道广东省呢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他本地人呢这个省呢有一个亿的人中国人有一个亿，但是真的是本地人呢7000万， 有四千万都是外地来的，外地来的民工，所以去到不同的教会呢，不是我的普通话不好，他说根本是一本广东话，一本就是本地人的广东话，一本就是普通话，但是他有一天说呢，就是有一个教会呢， 你不用翻译了，王长老，你可以单单讲普通话就可以了。 我说为什么呢？因为整个教会呢都是外地人。哇，我说那么奇怪呢，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他都是同一个地方，在外地一个最穷的地方来到这个广东的这个地方，广东我们广东人是比较有钱的，不知道知不知道啊？他说你都知道了，很多人都，他说这些人来干啥呢？就是这些人来捡垃圾，拾荒者，你明白吗？啊，拾荒的，就是他们呢，在一些工厂区呢，工厂的门口呢，后面很多垃圾的，但是这个垃圾后面就是很多时候可以拿一些东西去变卖。所以这穷人呢就来这里呢，就哇一大堆，我去那个教会，哇每一个人都有个车，但是那个车不是特别的车，是三个轮的，后面有个吹的，就是来拉拉子的，整个教会每一个人都是同一个职业，就是拉拉子。哇，我从来没有看过可以拉拉子，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这样的教会呢，本地人不去，也没有人愿意去一个这样的教会，整个教会最穷的人都是拉拉子的人。他们那天我去在那边讲到，他说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外国的人呢，澳大利亚的长老来到他们的教会，他们很感动，因为他们是社会上面最低端的人啊，就是捡垃圾都有工作，就是看到哪里有垃圾就拿，整个教会都是同一个每一个人都有同一个工作。然后之后他们很多人呢，中国的教会都是很多都是来到前面，然后说牧师，他们有时候叫我牧师，有时候叫我长老，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我的病祷告。我说没有问题啊，我为你的病祷告。哇，一来很多人都排队，每一个人都说你要为我的病祷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外地人呢，本地人可以看医生，外地人没有那个医保呢，就没有，有病就不能看医生了，有别人自己搞定了，自己买草药啊什么的。所以很多人呢，这里痛哪里疼呢，很这就变成我为他们祷告。我突然间发现我这个福音派的长老怎么变成灵恩派的牧师呢？每一个人都站在哪里就要我为他祷告，然后最后每一个人都很高兴跟我握手离开。哇，然后最后看看自己的手没黑色的。有些人呢差不多流着泪问我，你明年还来不来呀？你们说你我明年还要不要去一个这样的垃圾的教会？这个教会真正的是在这个垃圾堆中的，到处都是垃圾的地方。每个今天来到这里的人，在这个最后的场景里面，可能有不同的人在忙于不同的事情，有人读书，有人今天在 Canberra， 有人读书，有人助工赚钱，有人买房子，有人生儿育女， 有人享受人生过退休的生活，这些都是好的，每一个人都在做。但是你问我什么是最有永恒价值的事，就是做一些人做到永永远远，也不觉得麻烦，也不觉得沉闷，每一分钟都在享受。我想只有一样，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里面，去敬拜侍奉他，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每一个人，求主你教导我们一个有耶和华的人生，是愿意终身都侍奉你的人生。因为在侍奉你的时候，无论经过怎么样的日子，你都给我们最大的喜乐，我们都要好像大卫所说的一样，我们要住在你的殿里面，天天的侍奉敬拜你，直到永远。 Amen。